卫的功课，安德烈·沃麦克。第十一章，行为和心。让我们比较一下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扫罗。我们研究的对象大卫和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企图用武力夺取他父亲的国，这就是我们要看的三个国王。大卫是圣经的中心人物之一，只有摩西写了更多关于他的章节，这意味着纯粹的数量，大卫占据了大量圣经的篇幅。他是圣经中唯一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重生的灵。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现在都把神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这是应验以西结先知预言，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每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有一颗比大卫更优秀的心。然而，并不是每个信徒都这样做，甚至大卫自己，那个合神心意的人，也不总是按照神的旨意行事。他的肉体软弱时，这是毁灭性的。我们要看看这三个国王，来比较显示大卫以高人一等的方式行事。这并不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是对的，圣经也记录了他的罪，但是我们需要看看这三个国王，才能知道是什么使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不完美的关系。与扫罗和亚沙龙相比，大卫的心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这主要不是他的行为，而是他的心。当谈到什么能使我们得到神的恩宠，合神心意的人，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会强调行动。然而，圣经揭示了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书二章二十节二十六节。圣经称一个说自己是某种人，但他的行为从来不支持这种说法的人为伪君子。因此，行为和某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有联系的。然而，这并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关系。行动并不总是一个人真实想法的完美反应。例如，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通奸行为，先奸淫后杀人。当然，这些不是合神的心意。大卫这样行就与神断绝了联系，他没有与神同行。但是，即使大卫犯了这些罪，他仍然是一个遵从神的心的人。当你和我成为遵从神心意的人，这将反映在我们的行动中。如果有人声称自己是某种人，但却没有任何行动来支持他，那么称他们为虚伪是恰当的。然而，我们可以有一颗善良的心，仍然可以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一颗心，但偶尔也会有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一旦大卫被责备，他用他的态度和行动回应他的罪的方式，显示了神的心意。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世界里，我认为我们对人们的行为太过评判，我们需要把他们考虑进去。我们不能仅仅把一个人和他的行为分开，因为行为是一个人内在的指示，但不仅如此，这是一个新的问题。B 比较道德。圣经中没有关于扫罗犯奸淫罪的记载，他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形式的性不道德而受责备。有可能他的生活中有这样的罪过，但如果有的话，也不是什么问题。这当然不是神拒绝他的原因。亚沙龙背叛大卫以前，圣经上没有记载他犯了淫乱的罪。事实上，他的妹妹他玛被他们共同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暗嫩强奸了，这使他非常恼火。亚沙龙因此怒不可遏，就把他玛领进自己的家里抚养他长大。他甚至有一个女儿，他给她取名他玛，显然是为了纪念他的妹妹。最后，亚沙龙因暗嫩对他玛的所作所为杀了他。从亚沙龙对他妹妹被强奸的事做出的回应，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对待他妹妹的问题上，他的道德标准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三个王中，扫罗、大卫、亚沙龙，大卫是唯一一个在圣经中被记载为通奸的王。虽然作为亚沙龙叛逆父亲的一部分，他当众与大卫的妻子通奸，大卫娶了别人的妻子，然后杀了他的丈夫。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扫罗和亚沙龙在许多方面比他更有道德。然而这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因为扫罗杀了所有祭司共85个，除了祭司的一个儿子，这绝对是谋杀。这些人都是祭司，他们没有武器。尽管我不同意扫罗的结论，扫罗认为他们犯了叛国罪，所以你可以把扫罗的行为看作是对一群密谋叛国的人的合法行为。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扫罗因为不安全感而精神错乱的情况下，我相信扫罗是这样解释的。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但这并不比大卫为了掩盖自己与拔示巴所行的罪而杀死乌利亚更糟糕。亚沙龙杀害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暗嫩，因为暗嫩强奸了他的妹妹他玛。虽然这可以被看作是正义或报复，但这并不能证明亚沙龙的行为是正当的。只要考虑行为，大卫并不比扫罗和亚沙龙更好。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仅是我们的行为揭示了我们是否有一颗追随神的心，它必须比这更深入。考虑内心，真正使大卫与众不同的是他内心的态度。正直始于一种态度，他并没有结束，这并不是他的全部，但是他必须去到那个深度。大卫的失败和扫罗、亚沙龙一样，在某些方面甚至更糟糕，但圣经仍然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们倾向于只根据人们的行为来判断一个人，而不去关注他的内心。行动固然重要，但人不仅仅是行动的肉体，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些情感和灵里的部分驱使着我们去做事情，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有一些员工的态度很差，他们的心不仅仅是他们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他们没有一天为我好好工作，他们在我背后议论我，并且挑拨其他员工。当我看到这样的行为，我会考虑他们的行为，但我也会超越，看看他们的心。我会问，他们这样做是报复还是恶意？他们是想伤害别人，还是只是个错误？作为一个领导者，我关注和处理行动是因为其他员工都在关注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努力考虑到员工的心。我特别记得一个员工，他非常忠诚。虽然我每周付给他40小时的工资，他却工作50或60小时，从不向我收加班费， 他只是一个有着好的态度努力工作者，多年来一直忠诚忠诚忠诚。然后他开始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一开始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阵子我完全有权利解雇他，说就是这样，你做了这个这个还有那个，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被解雇了。但是即使我有权利这么做，我还是决定了解他的想法。我知道这些行为与他过去的行为和我所知道的他的内心不一致，这些行为是不一致的，所以我没有责备他，而是走了进去坐下来说，你做了这些事情，但我知道那不是你。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开始做这些事情？这与我所知道的你的心是不一致的。我没有责备他，而是称赞他，问他，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吗？肯定有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做。他从来没有敞开心扉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他谦虚地说，你说的太对了，作为雇主，我对你不公平，你不会再有其他问题了。虽然他不愿意敞开心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后悔了，答应要把事情弄清楚，他做到了，我再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麻烦。后来我发现他家里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导致了这些行为。如果另一个人做了和他完全一样的事情，我可能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情况。如果他们的心是错误的，我知道这一点，我就不能给他们展示那么多的自由。如果我让他们在这些方面屈服，那么问题就会在其他地方再次出现，因为他们的心是错误的。神的话说，一个人心里如何思量，他为人也就如何。箴言23:7。如果这些行为表现出心的问题，我会立刻解雇这个员工。但是对于一个心地善良、做错事的人，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
发展神的心。
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或人的行为，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是会犯错误的人。除了我们的行为，我们还有更多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卫的心态上。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人，你必须超越行为改变，尝试履行一套规章制度。你需要一颗像神一样的心，你需要在你的心中培养像他一样的特质。这并不能保证你永远不会做错事。大卫当然做错了一些事情，然而拥有这样的心会减少你做错事。当神责备你的时候，拥有神那样的心会使你很快悔改，你将能够重新在你的位置和有效性上继续前进，而其他没有像神那样的心的人将会被他们的错误行为所毁灭。